为人保，福道不起。这是在北传的经里面，也有一个天井问经，也是讲他问你，你的福谁贼可以偷得走吗？国王拿得走吗？水淹得坏吗？火烧得了吗？强盗抢得走吗？你问，你想一想，可以吗？不可以的，福报是跟着你的，不管是火烧水淹，贼来抢，国王来把你抓去关禁监，然后想要抢你的福，抢得走吗？抢不走的，还是福报跟着你，所以你不用担心的。所以呢，佛陀讲持戒有五种功德，第一有大名誉，第二因为你的心中有惭有愧，有精有信有精进，多闻正念，有智慧，这七种圣才，你会得到这七种圣才。还有呢，持戒的人在清净僧团的时候，他不会羞怯，你明白吧？他去到寺院，他讲哦，我去那边做什么？有些人他就掉回头了，不要去了。还有呢，持戒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不会昏迷，不会苦恼。还有持戒的人心清净，死后会升到天上去，有这五种东西。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一样，差不多也是这五种。第一，有好名声，你什么愿望你求得到，你什么愿望求得到。第二，你财务增长。第三，人家恭敬你。第四，你有好名声。第五，死的时候升天上，都是这些道理啦。那么这边是给出家众的，我们出家众如果好好持戒，我们有这十种功德。第一，我们恭敬那些圣人；第二，我们大家很和和的在一起；第三，我们能够安稳那些修行的人；第四，对那些犯戒的人，我们会想办法调伏他；第五，如果他犯戒还肯忏悔，我们使他不会心中不会烦恼，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在寺院里面；第六，不相信佛法僧三宝的人，我们会给他解释使他明白；第七，已经信的人，我们使他更加信；第八，我们可以使他修行修到正果；第九，我们可以使他断除各种各样的病患烦恼；第十，而能够使佛的正法久住于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比丘戒里面的波罗提木叉里面的佛为什么要说波罗提木叉的十个原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在佛很多地方都说过，就是这十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使正法久住，要给僧团里面清净，不要那些不好的，你明白吗？僧团一定要清净，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讲到第八个了啦，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戒来的啦，它到底跟普通的五戒有什么差别呢？不同。八关斋戒呢，是给你们在家人修行的一种增上戒。八关斋戒是给你们在家人，你们已经做了四天了吗？有一些人今天还在拿八关斋戒啊，你今天有没有拿？不要紧，八关斋戒是给你们在家人修出家人的生活的戒。八关斋戒是阿罗汉的戒，我这样解释你清楚吗？如果你要这一篇，我有一篇特别分析八关斋戒的文章在网站上面，如果你们等一下，我会给你我的网址，你们去那边 download copy 下来，或者你们喜欢的话，要发心赞助印在这边流通，尽管做，我给你 permission 你去做。我比这边还详细的那篇文章，很详细的，就是关于八关斋戒的问题，我里面有南传跟北传都放在里面给你看，你自己选，你喜欢用北传就用北传，你喜欢用南传就用南传，总之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大差别，只是南传的多，北传的多一点，就是要你先忏悔之后才拿八关斋戒，南传没有这样做，那也好啊，北传的也是很好啊，叫你先忏悔先嘛。 OK，所以佛陀说怎么样做八关斋戒，一个月六天，一月六日斋， 每一个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或者三十，如果没有三十就是二八二九啦。斋日中你起来跟家里人说，今天我八关斋，啊，今天我一天一夜我八关斋，你们不要喝酒，不要斗争，不要说钱财，当如阿罗汉，看到吗？就像阿罗汉这样，当如阿罗汉。所以这就是八关斋详细的啦，哦，所以佛说斋戒一日一夜者，其福不可计。为什么八关斋是像阿罗汉这样修的？你供养出果已经功德无量了了，不要说像阿罗汉这样修，那当然是无量的功德嘛，所以其福不可计。所以佛没跟你说偏话，佛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好，佛讲，如果他说天下人多忧家事，你们都是家里的人烦恼啊，啊，丈夫有外遇啦，老婆跑掉啦，啊，孩子不听话啦，啊，肚子搞大了，很多事情啊，对不对 ？OK， 你们说佛说叫你们，你们家里的在家人很多忧愁的事，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用事故，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使你们一个月六日受八戒。OK， 如果你有闲散的人要急急得到阿罗汉的，我给你得到，快快得到阿罗汉道，就是守八关斋戒，明白吗？啊，你记得，如果你们要了，我今天早上跟一个人讲了，老说你要守八关斋戒，天天每个月做六天，知道吗？如果你们要，你们自己就发心就这样做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这样。OK， 第九，闻法的功德，闻法有五种功德，还没有听到的，你现在就听到了；已经听到的，你再听了了啊，心中更加明白，而且你的见呢，啊，不会歪一边，你的见解正。还有呢，你就不会有怀疑心；还有呢，你就会明白很深的佛所讲的道理。这就是听闻佛法的五种功德，而且听法是圣才之一，七种圣才之一。就是信财、戒财、常财、魁财、文财、思财、慧财，七种财，对不对？你叫什么财？人才，看一下在哪里？信财、戒财、常财、魁财、文财、思财、慧财，我看你改成慧财好吧？他的名字人才呢，就是信也有，戒也有，禅也有，魁也有，思也有，可能文也有，大概慧没有，懂吗？好，第十，忍辱有什么功德呢？佛陀说，要是有人要来杀我，我不会嗔恨。要是有人来诽谤我，我也不会嗔恨。你看他讲的话就跟那个中国寒山寺德的对话一样的，你没听过寒山寺德的对话？如果有人要骂我、诽谤我，什么很多了，打我什么等等，他说你怎么办？寒山就问寺德，寺德就说你就让他咯，由他咯，恭敬他咯，不理他咯，最后呢，你等三年之后再来看他咯，看他有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就算了嘛。那所以你不要理他嘛，你就要让他杀你，不理他，你不要憎恨他。有人要诽谤你，也不要憎恨他。有人要来钳我，钳是什么意思呢？钳就是暗中啊，暗地里做那些颠覆的事情，对吗？要给你坐得不稳啊，你坐在椅子上，把你一只脚去踢掉，你就坐得不稳了啦。我也不争他讲，如果有人要来笑我，我也不争；如果有人要来破坏我， 要我不能够学佛法，我也不争，我也仍旧以慈悲心正义来对面对他。以慈悲心，心要有正，心要正，正义，对不对？正念正智，那么罪灭福生。佛讲的道理啊，这在《坚毅经》里面说的。所以我们对这种愚痴的人呢、啊，要理会他，因为他是愚痴。你跟愚痴的人，他诽谤你，你诽谤回他，结果你跟他一样愚痴；他骂你，你骂回他，你跟他一样愚痴，对不对？啊，所以他要破坏你，你又破坏回他，你不是跟他一样愚痴吗？所以你就要慈悲心、正义，那么你的罪呀、啊，他来做你的时候，就是你要还债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是都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坏事，现在缘来了啦，缘成熟了，遇到这种冤家了，那没办法了嘛，你就忍受这个苦就是了嘛。所以我们对这种人呢，只有忍，修慈悲心来对付他。面对这个可怜的人呢、啊，这是我写的话了，佛没有这样讲呢、啊。我觉得可怜这种人，为什么他可怜呢？他不懂得佛法可贵，他不懂得应用佛法，所以是可怜嘛。那么佛在有一个经，一次记载，在经舍里面有两个和尚争吵了，那么一个和尚骂，另外一个和尚静静的忍他。后来没有多久，那个骂的和尚知道他错了，他就跟他道谢，就跟他忏悔说啊，对不起，刚才我发脾气了。但是那个静静的不接受他，结果又在吵了咯，懂吗？又在吵起来了，结果更大声，很多和尚就参加，里面就讲那个静静的不是，你应该大方呐、啊，你应该接受他。结果就吵到佛那边去，佛就问那个比丘，你这个是愚痴的人，人家向你忏悔，你不接受他忏悔，你是不是愚痴的人呢？啊，你不受人家忏悔，你是愚痴人，长夜受不劳一苦。所以那个骂的，他很大方啊，他懂得错啊，他就马上忏悔了嘛。所以佛陀就讲了，诸比丘以前的时候，色体恒阴萨迦因德拉，就是天王啊，你们福建人在初九年初九的时候拜天公啊，就是他咯。啊，在三十三天的时候，他为自在王，常行忍辱，也赞叹行忍者诸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当行忍辱，赞叹忍者应当学。这边我另外讲一个故事，色体恒阴的故事。有一次魔王，他化自在天的魔王，他就变了天宫的样子，因为色体恒阴，他出去外面巡嘛，他去巡，他有三十三个国家，你知道吗？三十三天他去巡，巡了他不在王宫啊，你知道吗？他的王宫里面叫做什么城啊，喜乐城的王宫，他没有在王宫里面。结果那个魔王跑下来，就变成色体恒阴的样子坐在那边。哎，他们说，哎，天王回来了，那些神看见他，但是玉虚导现不大对，他又不大像，他样子又像，结果他们又不懂怎么办啊。结果他发现，哦，他是魔王变的，他们就对他嗔恨心哦，他们就对这个魔王起嗔恨心。结果那个魔王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坐在椅子上面，脸臭臭看着他们。你越嗔恨那些魔跟你的冤家的话，那个魔就得到你的那个精力，他就越变越大了，你知道吗？后来了，他们没法子，不能够赶走这个魔王。过了一阵子，那个色体恒阴游行完回来了，看见哎，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坐在那边了。现在两个神仙都两个一样的天王了，全部的神仙都乱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色体恒阴他有慈悲心，他就对那个假的修慈爱心，散发慈爱心给他。一散发慈爱心，他没有嗔恨心啊，那个魔王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结果就变回魔王的样子。哎呀，他就没有意思啊，就不见掉了，跑回天上去了。这是佛经里面的故事，这代表什么？很好的故事。我们遇到冤家的时候，不要起嗔恨心，你一起嗔恨心，他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大。你要对他修爱心， 你跌的是爱心的结果呢，它就越来越小，结果它就软软了，脚都软了，脚变成接力了。啊，那。